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鲜为人知的索科特拉岛是也门的一座和非洲之角遥遥相望的岛屿，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呢归属也门，但是在地理上呢却更靠近索马里海岸。这座岛上珍稀物种数量之多，不亚于海滩上遍布巨龟的塞舌尔群岛，因而两岛也共享印度洋的加拉帕戈斯的称号。
那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遗产地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生物圈保护区成员，索科特拉岛上90%的爬行动物和37%的植物是它所独有的。岛上没有高档的饭店和度假村，只有隐身在山中或者海边的一些露营地。简陋的淋浴设施已经属于奢侈配备了，而且也并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安装。
哎，欢迎各位来到索科特拉岛啊！等着你们的是一个又一个从没见过的东西。那在我们的正前方呢，就是我们岛上最负盛名的特有物种龙血树了。这种植物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进化的痕迹，所以呢，也被叫做是活化石。
神秘的龙血二字呢，是源于其粘稠的深红色的树枝。在古代呢，这是一种颇受商队青睐的珍品，也孕育了有关这个树的起源的无数的神话传说。这种传奇之树发现于岛上的哈杰希尔山脉的深处，山势巍巍，前路漫漫。想要看到这样的树呢，必须带着骆驼走上好几天，一路上要以豆子为主食，晚上呢要搭帐篷露营。一整夜的狂风呼啸，总是连着清晨的一场刺骨的寒雨。那这条件呢，纵然非常严酷，但是哈杰希尔山依旧是难掩它的美丽。苍翠起伏的群山，险峻崎岖的崖壁，透着苏格兰高地的神韵。时而有波光粼粼的溪流穿过一片粗壮的棕榈树，又会让人感觉似乎是身处非洲的某个地方。
路途漫漫，辛苦艰难，但是每当意识到脚下这块土地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时候，兴奋之情就无以复加了。费尔姆逊森林呢，就是岛上最大的龙血树的聚生地。当人们手脚并用地沿着石灰岩陡坡攀爬，终于会登上一片大平地。耸立在眼前的是成千上万株天生异象的龙血树，仿佛啊，地上插满了巨伞，而伞盖一律是朝上反翘。多节的枝桠如同伞骨一般是向四面八方伸展，一直辐射到视野的尽头。穿行其中啊，就好像已经是出离凡尘，闯入了一个壮美而又怪诞的奇景异界当中。
那遗世独立的索科特拉岛呢，是默默守护着龙血树已经有数百万年之久，直到晚近才有人类在此开拓聚居。兴盛于高原地带的贝都因游牧文明呢，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啊，过度放牧呢，已经影响到了龙血树的自然繁衍，整个物种的前景其实是不容乐观的。
世界真奇妙。
龙血树并不是索科特拉岛唯一的神秘植物，在浩瀚的史书中，小岛常带着奇幻色彩出场。古希腊时期的腓尼基人将索科特拉岛称之为凤凰岛，相信岛上的乳香树由小翼蛇守护，需与迷香熏之才能够采到树枝。13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无意之间登陆该岛，他将岛上的居民称作是邪恶魔法师，并把附近海域的恶劣风暴归咎于他们的巫术。
索科特拉岛呢，是横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在濒临阿拉伯海的奥马克海滩，可以和当地渔民共度一天，向他们买一些刚刚捞上来的龙虾，现烤现吃。环绕迪特瓦湖的灌木林以招潮蟹及其天敌滨鸟而闻名。不远处呢是格兰夏白沙滩，小小海湾呢是充盈着蓝绿色的水，成为了黄鲷鱼的天然庇护所。夜晚的时候，阵阵涛声催人入眠，清晨的时候，啾啾鸟鸣又将人们唤醒。
位于岛上最西端的苏阿比海滩啊，只能够通过水路到达。令人心惊胆战的悬崖绝壁是索科特拉鸬鹚的筑巢栖身之所，海水澄蓝碧亮，沙床是清晰可见，五彩斑斓的鱼儿疏忽游过，海鸟耐心地立在礁岩上紧盯水面，随时准备每餐一顿。往返沙滩的水路沿线可能还会看到成群的海豚。总而言之啊，这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一定可以刷新你对于天堂的想象。
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呢，并非只能通过艰辛的长途跋涉才能得以一见。如果坐飞机飞临新疆大地上空的时候呢，就能够很轻松地看到地面上有蜿蜒起伏的线条，它们纵横交织，从山口向平原方向自由伸展开去，仿佛是一幅幅巧夺天工的抽象画，更像是一首首流淌在大地上的诗篇，其数量多得无法计数。 看久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它们竟然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美丽景观，而且还是塑造新疆地貌的重要力量。这些小河沟呢，就是新疆特有常见的间歇河。
行走小百科，
对于新疆的地貌特征，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是三山接两盆。在高大山体的前三带地区，大都分布着许多间歇河，赶上降雨或者融雪季节，这些小河沟的河床才会有水流，其余时间都是干涸的。要是赶上暴雨，可能会出现突发性的洪水，水流陡涨陡落，所以又被称为山洪沟。其实那些著名的大河也正是由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河沟汇聚而成的。
那咱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啊，如果说沙漠或者戈壁是一架巨型钢琴的话，那么小河沟呢就好像是手指一般，弹响了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这两大沙漠。这些小河沟啊，按照各自的方向和命运流淌。当如同血管一般的小河沟把清洁的冰雪融水或者是季节降水运送到四面八方的时候呢，新疆大地就会呈现出一种祥和自然、生机勃发的状态。与此同时，流水也锲而不舍地改造着它所流经的大地。显而易见，在改造地表形态的所有因素中，流水的作用非常普遍而明显。它形成了侵蚀和堆积地貌，即使在干旱的荒漠地区也屡见不鲜。
那春夏之际啊，高山冰雪融化，或者赶上暴雨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水流就会将平时干枯的小河床瞬间填满。这是一些出生后很快就要面临死亡的间歇河。面对死亡，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旅途，造就了新疆千姿百态的大地景象。这些间歇河形成的地貌可谓是千奇百怪，河谷、干沟、冲沟、切沟、纹沟以及冲洪积扇等是应有尽有，它们几乎遍存于新疆大地上，构成了新疆独具特色的景观类型。
在洪水期间啊，间歇河通过强烈的侵蚀、搬运、堆积作用，将山区中风化的物质、砾石、沙、土状物质等等从山中是搬运下来，堆积在山路。由于形状像是一把展开的扇子，所以呢又叫做冲洪积扇。它的扇面啊稍有倾斜，从扇顶到扇缘的距离呢可达数公里至数十公里，宽度最大呢也可达到数十公里。从山上流下来的洪水一出山口，就迅速地散发成为放射状的变状水系，形态是非常壮观。当一个个的冲洪积扇连起来的时候呢，就形成了冲洪积扇群，从冲洪积扇往下就渐渐又过渡到了倾斜平原了。
那其实河流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分旋作用。河流一流出山口，水流呢就分散变薄，速度减缓，它携带沙石的能力呢也就逐渐减弱了。那正是携带能力的减弱，使得河流对其携带的物质产生了一个分旋作用。大的石块呢先沉积停留在山口和扇顶的位置，接下来按照大小轻重的程度逐步筛选，重的大的留下，轻的小的继续随着水流前行，最后在流水消失的扇缘位置，最细最轻的物质就是这个细粒土状物质才最终的沉积下来。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领略一下间歇河的美。
在阿尔金山，海拔5000多米的玉苏普阿勒克山上的积雪始终滴落着忧伤的泪水，这些晶莹的泪水在形成无数细小间歇河的同时，最后也汇聚成了一条大河——若羌河。
在罗布泊西南部，还有一条发源于阿尔金山的米兰河，是米兰农场唯一的水源。在它的支流托克里克河流域内，居然有16条泉沟一字排开，汇聚成了一条更大的河流。
在昆仑山的一个高山峡谷里，有巨大瀑布形成了一条急流，流水似乎从来没有这么暴烈过，它们不顾一切的飞流而下，在低处形成巨大的水花，就像一朵朵盛开的昆仑之花，也像是大山的微笑。在这里，冰川融水产生了一种美轮美奂的诗意画面。
当然啊，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更多无法计数的季节性水沟或者水槽，它们以最本色的面貌呈现出新疆大地的气质。干旱地带的流水之美呢，使人是心生敬意，流连忘返。它们通过不懈努力塑造了宛如抽象画一般的地貌景观，同时也给咱们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激励。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
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求
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水的形态呢，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如果说你想看到的是不同于新疆的水的话呢，哎，在一些原始的热带雨林啊，你就能够欣赏到水的另外一种特质了。那里是终年湿润多雨，从而呢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景观。连接巴西、委内瑞拉、圭亚那三个国家的圭亚那原始丛林啊，面积是特别的大。圭亚那原始丛林目前呢，也是仍然完好的保持着一个相对来说自然的状态，同时呢，它也是世界上最鲜为人知的原始丛林之一。像巨型水獭、世界上最大的蜘蛛、巨大无比的凯门鳄、八米长的巨蟒，满满的自然奇观，进入这里啊，将会是一次真正的探险。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而且呢也需要对当地的了解，因为一旦迷失在这片热带雨林当中，被搜寻到的几率啊几乎就是零。
行走小百科，
圭亚那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森林面积 16.4 万平方公里，在全国国土面积的 83%， 有1000多个树种，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97%。 凯尔图尔大瀑布雄伟壮观，周围的热带原始森林呢，有着很多的珍禽异兽。圭亚那雨林啊，幽深潮湿，即便是处于旱季，一半的时间也都是在雨中度过的。
像毒虫、怪鱼和参天的古树，热带雨林腹地呢，也只有20%的阳光可以照入暗世界。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比如说一餐饭和一杯水，在这里的环境中呢，也会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是在热带雨林当中，照理说是不缺水的，
是，
可是想喝一口安全的水却并不太容易。首先啊，得找到快速流动的活水，穿梭于极不稳定的岩石之间，这就意味着很可能会在取水的过程当中啊，你这个摔胳膊摔腿是经常会发生。
是的，但是啊，在热带雨林中时刻补充水分呢，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就必须啊，学会在密林中找到水藤。这种丛林中的树藤呢，在大树旁为它输送水分。树皮像被太阳烤裂了的皮肤，水藤中间呢，则是密布的细孔，储存着足量的水，水质是清香甘甜。大的树藤切开之后，中间的水呢，甚至还可以用来洗澡。徒步过程当中，你需要随时收集干木枝，不要小瞧了这个活啊，因为呢，随时有可能你会被毒蛇攻击，或者遇到一个蚂蚁军团，被狠狠地享用一番。
那除了水之外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热带雨林当中找食物呢？钓鱼和打猎呢，是食物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当地的原住民啊，会用单绳钓鱼，用鱼肉做饵，有时候钓上来的大鱼牙齿足足有2寸长。 有了食材啊，就要进行一番精心的烹饪了。那即使在原始森林这种要什么没什么的世界啊，依然可以将鱼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什么原味的、烧烤味的、熏鱼味的、柠檬味的、榨菜味的等等。
是的，不同于普通的河流，圭亚那原始丛林的河流呢，大多是从未有人涉足过。河流往往和险滩和各色的大小瀑布呢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地理结构复杂的一条条流域。在这里旅行呢，可以采用皮划艇，但是有些激流对于皮划艇来说呢也是非常危险的，很多路段不得不采用徒步跋涉的方式行进。
看似千篇一律的丛林景色，重复的动作和消耗到极限的身体，处处暗藏的湍流瀑布陷阱，但是当成功从水路抵达了凯尔图尔大瀑布的时候啊，一切都不再让人觉得艰难了。
世界真奇妙。
凯尔图尔大瀑布落差226米，相当于75层楼高，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位于中部埃塞奎伯河支流博塔罗河口。瀑布从一片砂岩的峭壁上飞泻而下，侵入绝谷，激起阵阵烟雾，而同时它的名字来自于一个土著的传说。
这个瀑布太大了，我们可怎么过得去啊？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我是凯尔图尔，是这个部落的首领。我们想从瀑布过去，请您行个方便。
哦，要想过去可以，可是你必须留下买路钱。
那您想要多少买路钱呢？
我不要钱，我只要你这个人。
这好吧，为了我的族人，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你让他们过去吧。
很好很好。
首领凯尔图尔的族人安全通过瀑布之后，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了神灵，后人因此将这个瀑布命名为凯尔图尔瀑布。
当离开自己的舒适的生活，住在原始的丛林之中的时候呢，你会时刻紧绷着注意力，在迈出每一步上，你都会担心是否会伤到自己的脚踝。在夜间钓鱼，期望着鱼上钩的时候，对于今天晚上到底能不能有吃的这件事情，心里真的没底。在这个和文明世界有着几天几百英里距离的地方，你只能靠自己，这让你真正感激我们生活的这个文明世界，对事物呢不再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旅行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这个世界，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鹰嘴豆泥、炸蔬菜丸子、黄麻菜鸡肉汤、蜂蜜红枣蛋糕。
嗯，怎么听口气这是要去中东地区旅行啊？在研究那边的菜谱呢？
哎，你没看到我在看的是历史书吗？这是古埃及人千年前的食谱，好不好？
古埃及千年前？那难道说他们的饮食习惯这么多年来都没变化过？
是啊，现在如果你去一家中东风格的餐厅，吃的依然还是这些东西啊。
你确定？
来来，你闭上眼睛，我给你尝一口啊。这是一块埃及面饼，是不是吃着它就仿佛回到从前，看到了尼罗河岸边的古埃及人呢？
没有，我怎么想到我家弄堂口的早餐了？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拿错了，这是我早上吃剩下那半块枪饼，对不起啊。
每一个悠久又饱满的文明当中呢，都不能忽略吃这个重要部分。那如果你不是在这个热带丛林中吃这件事情这么的复杂的话呢，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想着法的给自己变出些好吃的东西来。古埃及人呢，就是每天吃着埃及面饼，喝着啤酒，创建出这个庞大的王国，搭建起恢宏的金字塔，构造了让人痴迷的神话体系，繁衍出璀璨独木的文化。那除了这个埃及面饼之外啊，古埃及人还会吃些什么东西呢？接着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先来说一说喝的吧。那如果痴迷啤酒却生活在现代养生观念下的你啊，觉得每天来一杯简直是罪无可恕的话，那大多数埃及人的日常饮品可能会让你嫉妒到发狂。对于食物相对贫乏的古埃及平民来说，啤酒居然不算是一种奢侈品。面包为主食，配着啤酒和少许果蔬，这就是古埃及人一餐的标准配备。
在古埃及啊，葡萄酒其实也很盛行，但是往往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够享用。除了种植的难度以外，毕竟还得有大批的奴仆光着脚丫采出葡萄汁儿才有这个原料。 而且埃及太热了，不等到陈酿就要坏掉的葡萄酒呢，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要被全部喝光，所以口味恐怕也不符合现代爱酒人们的喜好了。
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面食啊。虽然说在一些人的印象当中，埃及是满目黄沙外加几棵稀疏的椰枣树，但是5000年前的北非可不是这样的一番景象，当时在那里可算是动植物的天堂了。即使从湿润期逐渐转入干燥期之后，还有尼罗河保底，古埃及成功的由游牧就转型到了农耕，乃至于被同时期其他文明啊称为世界粮仓，谷物和豆类的产量呢都很高，可以用来发工资、做贸易等等。
机智的古埃及人啊发现了纯天然的酵母，于是埃及的面包就产生了，不仅产生，还被玩出了各种花样，加蛋、加奶、加蜂蜜、加红枣，圆形、人形、动物形。更特别的是一种叫做 TA 塔的这个三角形面包，长得和指尖陀螺有的一拼，实在是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强大的创造力。
那当然了，光吃面包还有饼子肯定是非常的枯燥的。有鹰嘴豆、扁豆、青豆等豆类小分队，和萝卜、黄瓜、洋葱等蔬菜来伴舞，还有埃及万用神草纸莎草的嫩笋可以吃，只是为了便于保存，常常被用作了腌菜而已。
椰枣、无花果、葡萄、甜瓜和石榴是常见的当地水果。如今啊，你走在埃及的大街小巷，或者泛舟尼罗河上，都能够看到两旁茂盛的椰枣树和无花果树。那时的苹果和梨就比较珍贵了，因为都是进口而来的。
那么当然了，作为无肉不欢的人，这肯定吃饭少不了肉类啊。那和我们现代人相比呢，古埃及平民的餐桌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基本上就没什么荤的。劳动人民最常吃的就是面包、蔬果沙拉，虽然也偶尔捕得禽类、畜类、鱼类，或者是专门驯养几只，但这个种类和数量都是很有限的啊，也不是说隔三差五你想吃就能吃。普通人家的肉食菜单上呢，主要就是鸽子、鹌鹑和鱼。而鸭子、大雁和猪呢，这算是平民的一个高配菜单了。
猪门酒肉呢总是丰盛奢华的，古埃及呢也不例外。虽然有部分驯养和畜牧，但是在干燥期到来之后，还没有参透保育概念重要性的古埃及人，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捕猎来获得肉类。捕猎对于他们来说呢，是觅食，也是一种游戏。
那我们在现在留存下来的古埃及的壁画上就能看到，古埃及人站在船上，把撒入河里的渔网收起来，驯养猫鼬来捕捉小型的鸟类。博物馆展柜里躺着的退休几千年的鱼钩，描述人们喂养禽鸟以获得鸟蛋的彩绘等等，其实都是表现古埃及人在获得肉食上的一些作为的。那么还有一些现在看来不嫌命大的壮士啊，会在芦苇荡里面去围捕河马、鳄鱼。鉴于古埃及人喜欢供养神兽的习惯，猜测也许啊，去捕捉河马和鳄鱼也真不是为了吃，可能就是为了供奉给神明的。
是的，哺乳动物的捕猎活动呢，常常是大场面的壁画。猎狗呢，是伴随驾着战车、不可一世的法老，勇猛地追逐着狮和豹，更别说倒在猎人箭枪下的鹿、山羊和羚羊这些温顺的动物了。块大肉多、跑得还慢的埃及野牛呢，是捕猎者们的最爱，配上气候变化的夹击，甚至最终是绝迹于埃及了。
那说了那么多古埃及人的食谱，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古埃及人的口味，它到底是什么风格的。甜咸党不用争，根据考古发现，古埃及人呢是喜欢香甜味，同时盐和香料呢也是当地烹饪的一个中流砥柱，因为炎热的气候下，像保存食材还有遮盖异味呢都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啊，古埃及人常用的香料和我们印象中现在中东地区用的香料呢基本上呢就很相似，小茴香、大茴香、香菜、石螺和葫芦巴大行其道。不过辣椒和胡椒那个时候呢还属于天外之物啊，当地不产的。
是，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